哦，你跟我在一起的时间比我的兄弟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哦，所以你是我的亲属，亲上加亲，利上加利，对不对？那先调查一下，那么你结过婚，那不管你的配偶现在情况，结过婚的人起立一下好不好？不管你的配偶情况怎么样，起立一下。我今天谈雅歌，那刚刚呢牧师已经提到，好像雅歌在谈跟上帝的敬拜，另外一个层次他谈夫妻，那个层次就谈我们这些人啊，这些人求主恩待，举起手的手来，主，我们把我们的手交在你手中，把我们的婚姻交在你手中，让我们的婚姻彰显主的荣光，让我们的爱人因为我们被你爱得着，他们满满倒得你的慈爱，让我们站起来的时候把聚会把我们的家庭交在你手中，让我们子孙代代敬虔，让你的名在我们站的每一个身上，家庭当中，婚姻当中，子孙当中得着当得的荣耀。听我们祷告，让你的荣光不只是在教会，也就在每一个家庭，让丰富教会的每一个家庭更新，有你丰盛的同在，荣耀归给您，奉耶稣的名祷告。啊，请坐。刚刚坐的人请你起立一下，只有两种人嘛，对不对？那只是叫他们，不叫别人，那就是对不起坐的人。好，啊，这些站的人很重要。你可能不知道，雅歌呢，不只是在谈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或以色列跟上帝的关系。他在教导，他在教导单身准备结婚的人。那这些人 someday 都要 sooner or later 都会结婚的 ，sooner or later 就迟早都会结婚的。你可能不知道，雅歌有教导功能。雅歌有教导功能，你仍然坐着站着，我们打开雅歌书第八章，你拿你的圣经，这些人仍然站着，等一下为你祷告，仍然站着。雅歌书，我今天呢，因为知道你民数记之前是读雅歌的，那么八章六节到九节，八章六节到九节找到以后呢，一起同声来读八章六节到九节。雅歌在中间，如果他圣经不熟，你帮他翻到雅歌八章六节到九节，同声来读，请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背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我们有一小妹，她的两乳尚未长成，人来提亲的时候，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她若是墙，我们要在其上建造银塔；她若是门，我要用香柏木板来维护她。前面是谈上帝的爱，男女之间的爱是上帝给的，可是同时是写给说我的妹妹，她还没有长大，希望她懂得珍惜她的身体，用墙用门保护她，一直到结婚才进入爱里面。所以她有教导功能，她除了敬拜谈基督跟教会的爱，同时也谈以色列对上帝之间的爱，可是她要谈等待结婚的人保护你的身体，一直到进入婚约之前用门保护，用墙围着，好让那个身体在进入婚姻当中的时候能够献给你真正所要爱的那个对象。后现代攻的就是婚姻，后现代同性恋攻的就是婚姻。所以这些站的人坐的人去举手来，我们为这些人来祷告。天父，让站的人将来的婚姻满满保得您的慈爱，你预备他们合适的对象，更预备这些单身站立的人。观重点不再说主，我对象在哪里，是我对象出现的时候我在哪里。主，让我们预备好朝拜你，让我们预备好那个对象出现的时候，说我是好丈夫，我是好妈妈，我是好爸爸，我是好男人。因此站在那边有你丰盛的同在，因此我们为他们来祝福，让他们对象碰到他们的时候就幸福了，他们对象出碰到他的时候就人生快乐的开始。 就让站的人生命更多的丰盛，仰望你的同在，交托敬拜，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我们为这些人鼓掌好不好？啊，请坐。我常常会告诉那些单身的，特别男生说，我不怕你来在教会找妹子，丰富教会很多漂亮的妹子，我不怕你进来找，但你预备好，免得那个妹子被你找到的时候是她痛苦的开始。那雅各除了谈敬拜以外，有谈教义，同时在谈教导，谈教导，实际上他复印创世纪，你现在看着这个图，这是一个画，很精彩，在谈雅歌里面的苏拉密女子，她的美，实际上她呼应创世纪，上帝创造万有之后，有光就有光，创造亚当之后呢，其实最后创造夏娃，当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才赞美上帝。前面六天的创造，不管创造花、孔雀啦、鸟啦、鸽子啦，通通亚当没有赞美上帝，一直看到夏娃流口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赞美上帝，所以性是上帝给的。佛教是错的，天主教禁欲主义也是错，儒家也错。说五伦君臣最多，夫妻摆在后面。不，夫妻最贵重，夫妻跟基督跟教会，以弗所书用基督教会来对比，所以最重要的是夫妻，还不是父子，根本不，你儿女结婚以后他们最重要，我们长辈不要干扰太多。佛教儒家是错的，所以前面创造论完以后再谈夫妻相爱，而且两个人赤身肉体不以为羞耻。所以雅各在谈呼应创造论，创造论是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呢，赞美上帝。所以你看到你所爱的人，会想爱他，会想拥抱他，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是上帝给的，而且是一夫一妻，是创造秩序。同性恋攻的就是对上帝的创造秩序不满。这还不谈到伊甸园之后，在创造主的时候呢，就已经说明上帝造男造女造婚姻，这是命定的。你改姓的人，他一定不知道他是谁，最后往往会自杀，他很痛苦，他乱了那个秩序。上帝给他，你本来是女人，很美啊，亚当看到夏娃就会赞美上帝啊。女生举起手来一下，女生，我们当中最美，全世界最美的被造之物就是这些人。隔壁告诉他，你比孔雀漂亮多了啦。最美，手放下。我碰到在美国碰到一个精神科医师，其实是个基督徒的一个很好的牧师。他说呢，有一天有一个姐妹告诉他说，我堕胎五个孩子是我杀的，我很痛苦，亲自把他杀的，在肚子里面把他杀的，很痛苦，很自责，很 guilty。这个牧师就告诉他说啊，你知不知道上帝用他的形象来造你，我有那么值得吗？第二个，他用他儿子的耶稣宝血，正如晚年刚所带的，他来救你，赦免你，圣灵又住进来，还告诉他说，所有创造当中最美的是你，他才在被恢复。所以您正在举起手来一下，隔壁告诉他，我看到最美的被造之物了。上帝还为亚当呢，人间做的第一个缝合手术，就是为了夏娃。第一个外科医师是上帝，是为了婚姻。撒旦攻击的也就是婚姻，就是第三章撒旦进来了，蛇进来了，一进来呢，亚当夏娃就开始出了问题，受试探。所以雅各，特别就是米开朗基罗所画的雅各，等于是从创世纪的方式来看，原来上帝造男造女，同时又表基督跟教会在谈呢，其实最贵重的不是 house， 最贵重的不是 house。 我们男生男女都一样，三十岁到六十岁，这些人举起手来一下，三十岁到六十岁，我们这些人呢，有两个迷失，常常用健康买金钱，对不对？七八十岁会怎么样？ 金钱买健康，划不来。第二个，我们第二个迷思，常常关心 house， 却丢了 home， 哪一个重要？但是 house 忙的，结果儿女丢了，离婚了，破碎了，或是配偶过世了，所以这些人再举起手来一下，隔壁告诉他，趁今天悔改。所以雅各在谈呢属灵婚姻的六千万，你是讲幽默是金呢？是金呢？金呢？婚姻最重要，比父母亲婆媳的时候，婆婆不要进来干扰媳妇跟你的儿子的关系，只是辅助协助，不要涉入。要夫妻要离开父母，很多婚姻问题就没有离开父母，还在吃奶。结过婚的举起手来一下，结过婚的人。隔壁告诉他不要再吃奶，钱要还要爸爸妈妈资助，感情错误你们夫妻沟通啊，要离开啊，因为婚姻是上帝少给的最美的，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因此雅各里面的是两对男男女女是赤裸裸的，赤裸裸不羞愧，赤裸你跟你的配偶在一起不会羞愧的。哦，你的妈妈如果动手术需要换衣服的时候，你一定要掉头，特别男生对妈妈，女生对爸爸一定会掉头，那是上帝给你的。可是你看到你的爱人，你很想多给他看，希望被他拥有，这是上帝的创造秩序。这婚姻是上帝给的，创造论最高潮不是六天的创造，是婚姻，婚姻，所以值得很贵重，最贵重的是 home。不是 house， 上帝给人最贵重，比房屋贵重的家庭是买不起的，是买不起的。所以呢，雅各就说呢，我家如果有个小妹还没有长大的时候，你要让她知道 home 比 house 更重要，不要把婚姻爱情随便拍卖。现在代理孕母，下一代特别同性恋一定会说，我要代理孕母把儿女买进来，婚姻不是用买的。不是拍卖品，而你不是拍卖品，这是由美女这些人谈人权的人没有去面对认真，真正人家儿女是人家生的，不是你拍卖来的。婚姻是上帝看重贵重的，所以我今天给各位呢要六千万，给各位六千万贵重，所以告诉隔壁，你今天会成为富翁，你成为千万富翁。成为六千万富翁，告诉隔壁准备把口袋打开。第一千万，第一千万是在哪里 ？PowerPoint 为什么第一千万他那么乖？你要帮我按一下，好，好，第一千万，千万在无常且反常人生中看重婚姻，无常且反常。诗歌智慧书有哪五本？有诗篇，对不对？再来呢？箴言，再来呢？传道书，再来呢？雅歌，还有一本苦难的约伯。除了诗篇你跟上帝以外呢，箴言在谈平常。平常看蚂蚁如何勤快，你也勤劳。平常。那传道书在谈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那叫谈无常，无常人生。约伯记在谈反常，敬畏上帝的竟然全家死光光，那还差反常。啊，箴言谈哪一个什么常？平常，如何对妻子、被官长、对你的同事平常，对邻舍。第二个呢，无常哪一本书？传道书。反常是哪一本书？除了诗篇以外，另外一本最后一本是什么？雅歌。非常，非常就是除了你跟上帝关系以外，其他都无常、反常、平常，只剩下一个非常雅歌。所以结过婚的人举起手来一下，举高。隔壁告诉他，你人生没有什么趣味了啦。刚刚最后站立的人是他们人生还有一个非常等待的。结过婚的人举起手来一下。 你真可怜啊，搞错。所以呢，在无常反常人生中，你要看重你的婚姻。传道书也这么说，你赚得了全世界，你唯一能拥有的就是你的配偶跟他爱的关系，让他的胸怀让你知足。那婚姻是上帝给的，所以人生很无常，人生很反常。唯一你要有一个非常婚姻，丢了 home house 无所谓，财产江山丢了，为了江山把丢了，为了美人，这个是对的，至少是可以的。那好多这样的人的，你不是不陌生的，所以你要为的结过婚的继续说来一下。隔壁告诉他说：“你的房子可以卖，无所谓，卖给教会，租给教会，然后来聚会用很好啊，对不对？何必留着养蚊子啊？”这第一，千万在无常且反常人生中看重你的婚姻，你的价值观到底看重 house 还是 home？ 你要留意。那 house 最后会卖掉的，最后你不会带到天上去的。好多贵重的豪宅死了以后，那个就是儿女，我有一天到纽约住，听说是大财主住的，会变成我住，他死哪里去了？我很深的体会。所以你如果你的儿女呢，你要看他有没有 house 再嫁给他，你错了，不要那个方式来看。 home 比 house 更重要，租个地方可以啊。刚刚也跟郭牧师提，其实租个地方聚会很好啊，哪一定要买？除非其实老师说，你们1000个人的话可以盖2000人教会，如果没有到1000个人，那会扛着，那用租过度都是客旅。我们住的4间房子都是客旅，你哪一个房子是你永远要住的？没有的。这是第一，啊，人生最要紧是 home， 这第一。雅各在谈第二，千万在独特差异中珍惜这旷世绝配。千万在这独特的差异，打开雅歌也是你们民数记之前的灵修，就发觉1章6节，所罗门王的爱人苏拉勒米米子，他说1章6节，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比较黑，有人比较黑，有人比较白，有人比较高，有人比较瘦，会进入婚姻绝对不是复制人。上帝不制造复制人，一定不一样，高矮肥胖瘦都不一样，一定不一样，个性一定不一样，一定不一样。你不要改变他，以为可以跟我的一样。上帝就是刻意造了不一样，上帝不造复制人，很独特，不只是很独特。你们交往过程的时候呢，在3章1节会有这种经验。3章1节，刚刚1章6节，3章1节，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我说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开始约会的时候，有时候呢是会有人，包括3章3节，有人看守你，可能爸爸妈妈不让你交往，会有一些困难，两地相隔，当兵的跟女朋友会碰在一起，会进入婚约，会走到红毯。绝对有一个上帝，绝对有一个上帝。你结过婚的举起手来一下。隔壁告诉他，你不会偶然结婚的。上帝在背后，对不对？包括第刚刚讲的巡逻的人看守要遇见，因此你要接纳他的差异，你要接受他的差异，你要珍惜呢。你们会进入婚约，是上帝安排的。甚至很重要，配偶没有信主的举起手来一下，配偶还没信主无所谓，举起手来一下，对你很重要，手放下。配偶即使没有信主，就记得那个配偶是上帝给的，他即使没有信主，你还是要尊荣他，特别你的男人，你的妻子，你要爱他，即使他还没有信主，那是上帝配合的。亚当夏娃根本还没有进入伊甸园，还没有救恩论之前，是上帝的命定。那这个非常重要。往往我知道有一些姐妹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配偶没有信主，就因此会逼你错，逃到教会当避难所，那个是错的。 家里要照顾，儿女要照顾，疼他，尊荣他。不要说因为我信主了，因此呢就看不起他，错，那是你的配偶，那是你的配偶，那是上帝给的，是旷世绝配，只是他没有信主。你要带一个信心，带什么信心？信心就是说有一天他会信主，你要爱等候他，有可能会辱骂你，可能会逼迫你，你要等等，怎么等呢？我请问如果你吃饺子，吃二十个饺子才吃饱的人，二十个饺子哪一个饺子重要？第一个还最后一个？哪一个？都重要了，听到不？每一个都重要。问题说你不知道你配偶现在吃了几个饺子，还没信主了，就差几个饺子要信耶稣了，可能是十五个，可能是十八个，你看他发飙那就毁了。所以告诉隔壁，把饺子吃完。等等，不要逃避。有机会，不是我家里已经照顾好，我去教会带小组，你我已经你衣服穿了，吃的工作，我们他就没有理由。你还是要把那个做完，来了再来服侍。不管怎么样，这是你的旷世绝配。我出去告诉人家叫牧师，这是我的先生。即使他没有信主，你不要看不起他。这是我的男人，在外面说这是我的男人。你一尊荣他，男人有个特征，你一尊荣他的时候，他就发觉怎么样，里面那个英雄那个气概要燃烧，他想为你跳楼跳死自杀，为了救你。我们男人有个特质，就是女人如果越仰望我，你知道很多婚外情是这样，很多教授第一个女生坐在那边，然后看着他，那个教授他就根本就是忘了他的爱人是即使比他好，就会烧起来，会要跳楼，就有外遇，是这样搞的。那如果你不这样尊重你的太太，你的先生，他外面就秘书就看他，你就输了，就有外遇了，因为你回到家变成臭黄脸，那个臭母那个脸。尊荣他，谢谢他，告诉儿女，即使可能离婚，告诉儿女，爸爸是我所爱的，是上帝给的。不要在儿女面前伤你的儿女，你的父母，他的父亲的角色。旷世绝配，就结果能继续说来一下。隔壁告诉他不要换人，再举手。隔壁告诉他，上帝没有做错事。焉知你的得救圣洁，成为他将来someday得救圣洁的机会。所以告诉隔壁，把饺子吃完。第三，千万在主流文化中遵守属主的家训。千万在主流文化，主流文化呢不爱被约的。婚姻是个约，不是感觉，是有一个约。那个约呢，雅各是说呢，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刻着就好像牛，你知道很多羊就是烙了，然后呢，这是主人的名字在上面。一结婚印记表示说被刻住在背上如戳记，刻着我属于你，我的身体属于你。哦，这个非常重要，我的身体属于你，一直到死。我的男人性欲需要的时候，我应当少一点化妆让他满足。你如果拒绝，你叫禁欲主义，像天主教的，像佛教的，是错。那我不意味着男人应当把妻子当动物性消遣。我也知道现在有人想搞一个机器人是可以让男人可以性满足的， There's no way， 不可能的。男人一定在性需，女人要的爱里面让他真的，你不要被禁欲主义绑住，不要被禁欲主义绑住。很多就包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在中国大陆，问题就在这，忙着外面跑，让太太在家里当寡妇，不合圣经，不合圣经。所以你外面你会出差的人，就记得留意，你出差的时候告诉太太，也为我守望，你要有一些人为你守望。 或者呢你容易有试探。理想的婚姻，幸福的婚姻不是理所当得的，不是理所当然的，是爱，上帝的爱里面有约。这个爱呢，雅各呢，你有时候读雅各呢会觉得有点奇怪，赤裸裸的把男的他呢告诉男的告诉女人说，你的身体，你的眼睛，你的身体，你的双手，性器官，雅各里面很多性器官的，我要暴露给你。那男人女人看男人说，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头是金的金子，头发这样丰盛，希望我的良人进入我的花园当中，那是在谈身体的结合相爱。女生最希望的你知不知道，就是男人完全拥抱她。我这样谈起来好像很怪，对不对？是如此。我碰到一个精神科医生在美国，他就这么说，他问所有姐妹举起手来，那是一个基督徒，是个牧师哦。他说，你们女人最大的渴望就是被男人完全拥抱，就是我们男人从来没有想过的。女人最大的渴望是被男人所拥抱。其实女人最大渴望，我读给你听，在我的君和日君再回里面，就是何西阿书，这个外面是还有剩下几本，我读给你听，好让你知道女人其实最大的期望。看女人你会觉得同意她所说的，我觉得是对的。她说女生渴望被浪漫求爱，很渴望被浪漫求爱，送一朵花，最好在海边悬崖，我不知道会不会掉下去。她渴望一场大冒险当中呢，这个男人为我救我，然后那个很感动，她渴望这样的。第三个，她渴望展现她的美貌，让她完全勇，完全霸占。雅各在谈这个，雅各当然基督爱教会，可是他的原来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谈夫妻的爱。我的良人进入我的花园，进入我的身体，我只是不愿意让你独自都肉体，是很肉体的。所以犹太传统有一个称是不到18岁不让他们读雅歌的，免得他们想入非非。可是呢，那个性是亚当上帝造他的时候告诉他给他的，是正常的，是圣洁的，不是世俗同性恋人所随便抹掉的那种重爱溺爱，那种性解放不。你要爱邻舍如己，对不对？耶稣有没有这么说？谁是你的邻舍？床上另外一位，床旁边的那是你的邻舍。啊，这句话我们没有认真去想，哎，连精神科医师，美国有一个精神医科劝人家，你的太太刘心太有忧郁症，才后来发觉他太太不对，原来他太太有忧郁症，他是个妇产科医师，他教别人，自己没有想到自己太太会有精神科问题，会有所说的那种 syndrome， 那个生完之后的。所以男人举起手来一下，举高。你知道我做一个牧师的角度来看哦，我其实不爱做一件事，就是证婚。如果先知牧师先知带着一个先知眼光证婚的话，明明他们将来要离婚，我为什么给他证婚？你听有无？我其实不爱证婚。所以男人举起手来一下，记得咯。有人这么说哈，有人说男人呢，记得你的妻子40岁以前漂不漂亮决定在谁？不，她的妈妈，她妈妈谁生的嘛，对不对？40岁以后长得漂不漂亮决定在谁？就是这些人，举高，举高，举高，你有没有呵护她、爱她？娜娜呢？满足，我嫁给你之后，这很骄傲。这些英雄男人再举起手来一下。你要让你的太太觉得你征服她，她很满意那种啊，你就不要把工作摆在最次要的，那叫外遇。手机可能是外遇，工作赚钱就忘了你太太需要你拥抱，那叫外遇。外遇的定义很广，手放下。圣经这个原则就是丈夫要爱妻子。什么叫爱妻子？为妻子而死， 等到你的太太病了老了说呢中风了，是你证明你爱的时候，是你证明你爱的时候。那妻子要爱丈夫，为丈夫而活，这是你们家训。属主的要爱你的邻舍，要爱你的邻舍，话不一定要多，话不一定要多。有一个网络上的故事我觉得很有趣，五十年前男生对女生求婚说，他只说了三个字，相信我。五十年前，四十年前太太为他生一个女儿，他对他说辛苦了。二十年前女儿嫁出去了，他搂着她肩膀说还有我。病危太太，他在旁边说我在这，我在这。最后走之前告诉说你等我，你等我，我们天上见。也都是三个字而已哦，蛮文言文的。相信我，辛苦了，我在这，你等我。虽然没有说我爱你，每一个字都是什么，都是我爱你。相信我，辛苦了，男女一起说，相信我，辛苦了，还有我，我在这，你等我。这叫属灵的家训，绝对有寓意解，就是在谈基督跟教会，但是你不要把它基本的原来是在谈婚姻之间。这是第三千万，告诉隔壁你现在比较富有了。第四千万，千万在试探世界里留心后院小狐狸，是有试探的。雅各你们也知道二章十五节说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我们的家庭建立起来会有试探，会有外遇。试探的世界留心你的后花园，不要撒旦进来。你不要以为结婚以后呢就一定是理所当然。记得希勒，诗人希勒这么说，爱情的领域非常小，只能容两个人生存。告诉隔壁，结婚的红毯只能容两个人走路。当然有美女完全不同意这一套，他最好男男女女几个人通通走进来，不，一男一女是创造的秩序。因此你结婚的时候就记得咯，结婚很举起手来一下，手放下。有人说结婚七年以后呢，只有10%的亲亲热热，40%的人是不冷不热，另外50%是水深火热。啊，没有和结婚人举起手来一下，啊，单身的举起手来一下，举高。隔壁告诉他 ：“Good luck。”祝你幸运，水深火热。记得不要以为拿到结婚证书就等于拿到结婚保证书，那是要经营的，是不容许婚外情的，让你所爱的满足，也不要让他进入试探。男生再举起手来一下，今天讲的对你都非常重要，对我很重要。如果有一个女生，即使是你的秘书，很多秘书一在你的办公室腰，在你的抽屉一提的一弯腰，你盯着她的时候，你的家庭在瓦解了。你看她的腰的时候，你在瓦解了。男生就记得举高，这是梁嘉玲院长这么说的。他说：“我的太太才是女人，其他女人都是飞禽走兽。”好，告诉隔壁男生举起手来一下。告诉他说，只有一个女人，只有一个女人是女人，其他都是飞禽走兽。所以出去看到林志玲的是飞禽走兽。万一碰到外遇的时候，或者试探的时候呢？我的《何西阿书》《何日君再回》其实很精彩的书了。 万有试探的时候，你听听这个故事，这是十日谈，在我这里面的143页，我读给各位听。和日军才回，而一个国王想勾引一个女人，很想得到这个女人，长得漂亮，就把她的丈夫送到前面的十字军，这是中古世纪。而且呢，这个女生没有邀请，就主动到她家里面呢，就没有到她家吃饭，先生走了就可以。女主人没有办法违背国王的命令，又不愿意屈服这个国王的淫威，就煮了一桌全部鸡的宴席，全部都是鸡，只是每一桶鸡的煮法烹调都不一样。国王进来来说，哎，夫人啊，你们这里除了鸡以外就是没有别的食品了吗？通通是鸡耶。这个夫人说，有的，陛下，但是天下的女人也像鸡一样，尽管穿着不同的衣服啊，其实都一样。国王明白他的意思了，就摸摸鼻子就走。哎，这个女人有没有智慧？哎，女生举起手来一下。隔壁告诉他，你要学习煮鸡。他怎么穿，其实跟你太太完全一样，就拒绝试探。其他男人就跟你的男人完全一样，不会比你好，你就拒绝试探。如果你不会拒绝试探的话呢，特别我刚提到，你一个礼拜跟你的配偶在一起，是雅各说的，也是创纪说的。你如果不懂得这么做，让你后院有小狐狸。其实包括宣教士，宣教士到国外的出去宣教工厂的时候，一年当中呢，他们规定宣教机构一般来说规定，你们夫妻分开只能整年当中只有一个月分开，为了其他事工。所以你出差也一样，我出差我在外面讲到我就很留心，我很懂，我会知道那个试探。所以在出差的时候你一定要留意。或者我有一次到南部教会讲到，那天其实很冷，其实我有点要咳嗽，讲完到10点多，一个先生把他太太，其实太太找他女儿来找他先生，要找我谈一段时间。两个呢不大，有一个女儿10几岁，感情不好，两个呢又学政战的，男女都学政战，那一定是什么，在家里是拿枪在对对方的。然后呢，我谈一个事，我已经累了，身体怕不对，明天要讲到，我怕病，我说需要结束再祷告，说我们牵了手，不肯。后来说牵嘛，我已经谈完，我对不起，我们还可以再一牵手，我带他们祷告完，我就问太太先生，你太太怎么样？手很冷。我说对，说穿了，他们已经好久不同房了，不同房了。完全不搭了。我说你们觉得你女儿怪怪的？他说对。你怎么知道？我说那个样子已经越来越靠近同性恋。我跟他谈的时候呢，女儿会站在妈妈这边，对爸爸不爽，我的妈妈你为什么不爱，因此会拒绝男生，他一辈子会找女生，就会进入同性恋。心理学家包括澳洲的已经证明，没有任何证据说同性恋是天生的，科比讲的是胡扯。是夫妻留心，当然连基督徒也有可能有同性恋，就要爱里面求主还有机会把它挽回，但还没有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你留心，你们不相爱有小狐狸进来，就容易有更多的将来危险，会毁了你的儿女的婚姻。所以呢，结果可能举起手来一下，隔壁告诉他，你的配偶以外都是飞禽走兽。好，再举手，隔壁告诉他，拿到结婚证书不等于拿到结婚保证书。千万在试探，最好的最后情况就是试探的时候就是脱离啊，切割啊。约瑟就是如此啊，约瑟一生被上利用啊，其实就有四个试探。第一个试探就是色情观，我写下来很有用。第一个是色情观，你要被上帝用，也就是说第一个色情观。第二个呢是困难观，下到监狱了。第三个呢 是荣华富贵官，一下成为宰相，这个约瑟旧约的色情官、困难官。第三个呢，荣华富贵。第四个就是仇恨官，哥哥来下拜，把他杀了。这四个官复习一下，第一个官是什么？第二个呢？第三？第四个呢？哎，这四个官会卡人，这四官你走过去，上帝才能用你。第一个官就是什么官？第一个官，因为波提法太太要打找他当小鲜肉。你听有不？牛郎，他拒绝当牛郎，拒绝成为小鲜肉。陈维霆就是那种没有爸爸妈妈爱，因此到处摸人家，想成为小鲜肉的那种人。时代力量就是这些人。那个父母亲如果不在，或者父母亲的缺席，我其实包括我外面讲到都不愿意外面太久。我的配偶，我的家庭，我尽量。我有一次呢，到台中武关讲到礼拜六晚上，请他们帮我送一部车子，已经十点、十二点哦，有好像帮寄件邮差把我从台武关送到台北，因为不愿意离开家太久。这结过婚的举起手来一下，隔壁告诉他 ，home 比 house 更重要。啊，这四个关复习一下，第一个关是什么？第二个，第三。第四，就留心，不要让你后花园的狐狸，不要你的事业越做越大，你的狐狸呢越来在后面越多。其实所罗门雅各书是有一个解经的困难，就是他有一千个太太，那个中国的皇宫里面，女生举起手来一下，我以前就觉得，哇，举高。我知道有一些女生，我想嫁，跳上枝头变凤凰，嫁到皇宫多美。你进皇宫才知道那不是好地方哎。你发觉进皇宫的时候呢，我以前我小时候呢读历史书的时候，中国历史我有梦想想当皇帝。虽然这个这乳臭未干想是真的想当皇帝，为什么呢？哪一个女生漂亮都是我的哎，我就把她夺取，杀了她妈妈，杀了她爸爸。就变成一堆像所罗门一千个太太。后来读读稍微不懂，我发觉不对了。请问我如果死了，一个国王死了以后呢，请问这些非所生的孩子谁以后可以当皇帝？比什么？比王水谁比较毒？照两天前台大的王水硫酸，谁毒谁比较毒？所以我到紫禁城，有一次跟杜老大、杜牧师一起到北京城走，我知道我们两个踩到全中国最黑暗的地方，就是你有外遇，你的家庭一定会毁。所罗门就是最后说，你有一千个太太，哪一个是真正是你的？哪一个是真正是你的？所以在第八章最后说，所罗门必交给一千色客的，200色客的才是你的，其他是别人的。为什么要一夫一妻？所以佛回教徒是错的。一夫四妻那是错的，尤美女那个是胡扯的，那个是会让很多儿女很多怪怪。我爸爸不爱我的妈妈，我爸爸不爱我的妈妈。美国已经调查出来，青少年最大的期望不是爸爸赚大钱，他们最担心是我爸爸妈妈可能会离婚，还不是他是不是考上大学。他最的担心是我爸爸妈妈会不会离婚。所以你要为你的儿女的幸福，你不要在儿女面前吵架，相爱宽容接待。即使我刚讲配偶没有信主，你要去接纳他，你去接纳他，你去尊荣他，你去等候他，不要让小狐狸。特别姐妹，你不要说你看人家的男人这么好，就会逼你的先生。你错，所有男人鸡都是，所有的鸡都是怎么样？都一样啊，都一样啊，没有什么。特别一有钱的鸡啊，那个肚子都肥肥的。我讲财主啊，都财主肚子大大的。你家的男人是最好的，所以你嫁给那一天以后呢，女生举起手来一下，隔壁告诉他， 你的其他男人都是飞禽走兽，其他男人都是飞禽走兽。后现代最大的情况就是进入试探，包括荷西亚的太太哥妹到外面搞外遇，所以他荷西亚在等他回来，外面还有书值得买，那么会帮助我，其实就是为了台湾同性恋的家庭问题来写这个的。你留心，好多小狐狸，传道人会不会有外遇？多的。我当传道人就不会有外遇，你错了，他更要小心。连格里汉，美国过去最被在广告，最被希望说，如果他帮我做广告的话，那我一定赚钱。最想找谁？就是格里汉。他就不容许试探进来，他也不做，就妨碍福音。他每一次到旅馆啊，这个男生特别留心哦。每一次到旅馆的时候呢，一定找同工先进去，做什么事？查查里面有没有真眼。万一有真眼，然后呢，你正好格里汉牧师没有留意，有一个衣服穿的小女生一进来，坐在里面，然后一进去一拍，有理说不清。所有的布道事工通毁了，所以他一定找同工看哪里有什么针也没有。那个小狐狸，撒旦的试探很厉害，撒旦最理想迫害的家庭。昨天马拉基书在谈这个，撒旦就在你的家，告诉哥，撒旦就在你的后花园，就在你的厨房，就在你的卧室。那再补充一点，你不要为了刺动你的情趣看网络色情，那些美美的还骗人的啦，你不要有这个触动，那个会毁了你的婚姻。你越看越美，也对你的配偶越没有趣味，你毁了你的婚姻了。那这个试探网络，你有手机的，告诉隔壁呢，晚上睡觉之前把手机关掉，听有无？再讲狠一点，晚觉睡前把手机放在垃圾桶，把它冲掉。你看的那个会毁了你的婚姻，特别单身的，很多自慰自淫，那些毁了你将来的对象。今天谈得很赤裸裸，因为是食色，撒旦就是攻这个，亚当夏娃就是被这个所切入。你的家庭不容许有后花园，你留心，我要毁了他。老实说，我羡慕那些配偶早死的人，当然听了很难过，可是就发觉你就没有这些试探。其实正好颠倒，配偶，男生举起手来一下。男人告诉我的太太说，我你海誓山盟啦，什么天会烂啊，什么石头会烂，就是我对你的爱，这些男生最会讲的了。太太一死了半年他就结婚，姐妹不要怪，为什么呢？食色，他需要一个对象，性是上帝给的，并没有错。圣经原则是他已经过世了，那因此是可以再婚。美的地方是，你知道你先生有需要，你万一你快走的话，就告诉他早点结婚，我会祝福你的。这个不难，不简单，但确实是如此。男生在死之前的精子都会叫女人怀孕，都有性。亚伯拉罕太太死了再婚再生，你就解释了，你就明白了。男人女人是中年一危机过了以后呢，你的不会有送卵子，每一个月一颗的。男子到老的时候精子都叫人家怀孕。我请问男人跟女人哪一种比较可怜，比较会被试探绑住，哪一种？听到没有？男生举起手来一下，可怜的动物。所以你的婚姻一定要求主格外怜悯，是你到老的精子都会叫人家怀孕，都有性的需要，都需要。所以除非你是有单身的恩赐，像 John Stott 有单身的恩赐，所以怎么样能够婚约婚内的爱得到上帝的爱的祝福，那是何等甘宝贵的。所以你留心你的后花园， 所以今天夫妻都来了，举起手来一下，我这里有好几对，我们恳请这点起立一下好不好？好宝贵，夫妻都来的，那坐的人先不要嫉妒，但是羡慕他们是真的。这些就记得，你们可以做好多家庭事工。当后现代特别解构、特别离婚的情况，包括同性的情况，就希望这些可以做家庭事工。所以呢，这些姐妹要特别尊荣你的男人，他跟你一起来信耶稣来侍奉，你要特别尊荣他。你们可以建立了整个社区的家庭事工，让那些破碎的家庭可以被上帝利用。我们给这些鼓掌好不好？请坐。多少姐妹在羡慕你们这个对象啊？哦，刚站立的在男生举起手，刚站立的那个男生举起手来一下，举高。其他姐妹就把你的男人就送给这个男生看，举高。我们这些起立好了，好像别人还看不到你们。这起立，这男生。好，单身或者你还配偶没有信主的，就看到这男人，对不对？就把你的男人送给这些，让你的先生呢，被这些男人把他搞得信耶稣，给他吃20个饺子。听好不？你也当这几种歹机了，你那个样子打高尔夫球，那个真的没。那种偶趣味啊，强盗哦，带了信耶稣，你有这个本事，上帝可以用你这些，对不对？很棒啊！所以告诉站的人说，上帝要大大的用你。这些是男士事工的精彩童工啊！阿门不阿门？请坐，请坐。这是第四、第五。我们看亚当夏娃受试探，蛇进来，创世纪第三章的受试探。这个试探呢，帮我按好了，奇怪，为什么？因此一被试探的时候呢，夏娃就被赶出，亚当被赶出。这个图名开场记录画很精彩，就发觉呢，他们当然是欧洲的美，你看到没有？夏娃的那个俊美，那个都是肉，对不对？这是欧洲的方式，那重点不在这。一堕落被撒旦试探以后呢，你看他长得操劳，对不对？所以最好的化妆品不是 Chanel， 是顺服牌的。你越顺服越漂亮，你一被气一得到试探就长得就操劳，不管你怎么化妆。姐妹举起手一下，隔壁告诉他你一下，顺服牌的香水。这是创世纪所描绘的，你在那边帮我忙好了，剩下几个图啊。后来呢被赶出伊甸园，因为有小狐狸进来，让撒旦进来，再下张图。后来亚当就被赶出去，就操劳，流泪糊口，才能满面，才能吃饭，才能睡觉。男人呢就变成会秃头，像我这种秃头的男生都举起手来一下。我们真可怜啊，这是都怪我们老祖宗。男生举起手来一下，不要让你子孙怪说都是怪我的老祖宗。后来亚当被赶出伊甸园，就是因为小狐狸进来。第五，千万在不测人生中燃烧着爱情圣火。千万在不测的人生夫妻不一定同时结束，人生有无常，但留心整个过程呢，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嫉妒。嫉妒如阴间之残忍，确实两个人走红毯，别人走进来一定会嫉妒。尤美女不懂人类心理，何西亚最懂。他等哥妹回来，哥妹如果我怀疑何西亚，我很嫉妒。我希望你回来，我们一起拥抱，建立一个健全的家庭。那个爱是上帝给的，是耶和华的烈焰。爱绝对不是同性恋说爱最大，是有上帝的爱才会最大。那个是约，真的是上帝给的爱，是耶和华的烈焰，意思说你要在当中燃烧。燃烧是会痛的，进入婚姻是要付代价的。真正的爱是 painful， The real love is painful，会要付代价的，是牺牲的爱的。听过，应该是鲑鱼吧？鲑鱼返乡，对不对？ 爸爸妈妈生了他的卵跑到海里面长大了再回来，一回来逆流，狮子老虎在那边等他，就是要生到最后面，生下孩子的时候呢死了，孩子就传下去。这个故事你不陌生对不对？二十世纪有一个精彩的基督教教育学者叫 Howard Hendricks， 他说呢，你留心听，真正的婚姻是自我毁灭的，是 self the real marriage is self destructive。 我们在菲律宾弟兄一定听得懂，自我毁灭。生了他们之后，儿女就走了，你儿女有你的家庭啊。所以很多结婚的时候，其实我证婚常常看到，其实我不是看他们两个，我是看他父母亲，特别女生的爸爸一定会哭，很痛苦。好好人家嫁给，把女儿嫁给你，好爱她，很痛苦，毁了她的婚姻，会哭会哭。所以我一般证婚都不会讲太长，他们不会听你的啦，有痛苦才来找你啊，会给他们父母亲听的，是自我毁灭。所以你记住，你结婚，你孩子出去的时候，你就开始变成呢，你孩子，你的家庭毁了。真正幸福的婚姻是自我毁灭的，向子孙传下去，成全他们。你老了死了，是为了他们被上利用。婚姻不只是为了自己对方，是燃烧之后能传给下一代的爱，是自我毁灭。你要燃烧这圣火，是要付代价。不是爱最大这句话随便讲的就算了，不是唯爱主义，奥巴马说 love is love， 不是这样子而已，要付代价，是 painful。 你进去还调整你自己。我常常佩服女生，女生呢，从她的爸爸这个男人要转到那个男人，谁知道这个男人会不会把我暴力，我很尊敬女生，你们信心怎么那么大？我了解男人，那男人都不是好货，要转过去很难的。所以你们进入婚姻，你所以男生再举起手来一下，隔壁告诉他，40岁以后女人漂不漂亮决定在你，然后一定要你要调整你自己 painful， 一定要开始调整自己，你要舍己，绝不是爱，爱就是爱，而不是说就用硫酸的黄水把它糊了。因为同性恋这边一定会很堕落很败坏的，那是烧自己的。真正是幸福是希望你下一代，那个没有下一代。跳出来讲，台湾的媒体就是轰啪拍这些年轻人的马屁，毁了台湾的未来，特别政治人物非常惨，我们在自己自杀。可是幸福的婚姻是我们燃烧好，让儿女被上利用，让他能够代代敬虔，你可能又烧了在天上走了。幸福的婚姻是 self-destructive， 这才说是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耶和华的烈焰烧在其中，而你呢被上帝祝福，你走了，任务了了，烧在其中。这条人生燃烧着爱情圣火，真正的婚姻绝对不是便宜货，是要付代价，要付代价。这是第五，复习这五点，所有人一起来，请。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千万在短暂尘世中建立永恒的祭坛，就希望你的儿女被上帝用。希望呢，也波阿斯跟路德后来生出大卫的周先阿公大卫记录马太的家谱，希望有永恒的祭坛。那个爱情是重水不能熄灭，会影响到子孙，大水不能淹没，不能用钱来卖，是希望子孙燃烧之后影响到下一代， 甚至 up to the point when your spouse pass away， 甚至到你的配偶过世，到你的配偶过世，我一定要谈你将来你的配偶总会，你跟他总会迟早谁要先走的故事，然后结束这堂。之前我介绍呢，搁浅的日子给苦难的人，值得买。苦难的人，四世纪在谈欧美，台湾已经世俗化，包括同运。四世纪，这几比较多，但是好书值得买。神鬼教上没有货，可以登记。那以善书卷二没有货，登记。这不是我去经营，是一个姐妹在经营，我只是签名，我会帮你签名。那我要谈呢，一个故事，除了何西阿书值得买，结过婚的人、婚姻辅导的人可以买。我的重点，我都要谈最后一件事。你的配偶有一天会走，或者你先走，会痛苦。什么叫爱？我就从我的神鬼交战里面呢，我念了一段故事给各位来听，好让呢，我们当中如果配偶年纪大要走的人，这个故事叫做《最后的玫瑰》（The Last Rose）。这女生名字叫玫瑰，她丈夫每一年会送她一朵玫瑰花。写的说呢，做我的情人吧，每一年送，每一年送，那他就会把花切，洗洗，就放在客厅的中间欣赏。今年一样，情人节之前的时候，先生先走 ，as usual 一样，情人节也是他生日那天。花店送来一朵玫瑰花，先生在走之前还想到这个事啊，因此呢，就把它切洗一洗，然后就放在呢，在花盆里面，就放在客厅，孤独的过他最后一次的情人节。今年先生刚走，下一年情人节，门铃又响，玫瑰花出现在他门口。就把他拿进来，啊，就马上打电话给玫瑰花店，你们搞错了，我先生走了，过去他送，现在不会啊，你们是不是在开玩笑？老板说，我知道你的丈夫去世是去年，我也预计你今年会打电话问这件事，其实你收到的那朵花，是他去年走之前已经预备了。每一年他一定会送花，每一年就在情人节也是你生日会送花，说做我的情人，一直送，一直送到你走，他已经付了一些钱。太太非常感动，打开那个卡片，电话一挂，写着说，亲爱的，今年我不在你身旁了，希望这些日子你不要太难过，我知道你一定会很寂寞很伤心，如果我先走，你先走我也一样，你是我最完美的妻子，你是我的密友，是我的爱侣，是基督赐给我最好的伴侣，因此我一心为了陪伴你在忧伤的时候送你这朵玫瑰花，我一向爱你，这是永恒不变的，你要勇敢地活下去，我知道这不容易 ，but try， could you？ 可以试试看吗 ？Could you try？ 他说：“这些玫瑰花每一年会出现，只有当送花的人最后来按门铃，发觉里面没有人在了，你也走了。我告诉花店，把那个最后一朵花送到我们最后重逢的坟墓山上，那是我们天上相面。”的起点，送到那，我一直陪着你，天上再见面。最后的玫瑰，你进入婚姻，你的配偶或者你可能先走。基督爱教会的爱就是这个爱，当敬拜团上来，基督爱教会的爱就是这个，从事情也上来敬拜团。PowerPoint 帮我们用回应时，因此当你起立，让敬拜团预备上来， 你要为你的配偶站立起来，你单身的为你的配偶站起来，成为敬虔的配偶。你的配偶还在，你要珍惜。你幸福的对象配偶的时候，把你的家庭被上帝用，同时站起来的时候，把你的子孙奉献给上帝。让今天雅各成为你说主，我再次把我的婚姻奉献。万一你要先走，不要忘记你的妻子，你的配偶需要最后一朵玫瑰。耶稣走了以后留下圣灵，好让我们得到安慰跟盼望，继续往前走。最后的玫瑰，让这首诗带我们进入敬拜。我们所有人当事情在谈的时候，开口来感恩，开口来敬拜，开口来祷告，主啊，谢谢你给我们配偶，我有的妻子感恩，我的配偶感恩，是你给我的，爱从你而来，爱是圣洁的，爱是你给的，因此让整个那个爱，从基督的爱、圣灵的爱感动我们，能够把家庭、把儿女、把婚姻燃烧，彰显主的荣美，更多人因此荣耀归给您。听我们祷告。
身上当作火祭。